感谢主。今天的题目是神的栽植与修剪。那么先请我们读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第一处圣经。请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第三处圣经，请我们来看一下，在犹大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好，我想先和弟兄姐妹一同读这三处的圣经。这三处圣经里都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一个词，就是拔出来。拔出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中文话里面讲到斩草除根的意思？的确，我等一会儿分享当中呢会仔细来分享一下关于拔出。有的拔出是连根拔出，有的是修剪，剪枝子就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剪掉。圣经中很多地方都讲到了神的栽植和拔出，因为神他自己就像那园子的主人，在他的园子里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有葡萄树。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头也屡次讲到，像耶利米记、以赛亚书，包括诗篇，很多地方都讲到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殷切。他栽植一个园子，在里面种树，希望结果子，栽葡萄树，却结了野葡萄。那么我们在读一些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作为一个园子的主人，他是有怎样的一个心。那么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的父神，他什么情况下会拔出？我们身上有没有他要去拔出的东西？我们身上也有没有他要去修剪的东西？如果拔出是代表连树本身一起挪走的话，那么他挪走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的心意是那棵树还是那个园子？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来体会一下这几个问题。好，先请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先读了三处圣经，稍微的解释一下。第一处呢是罗马书，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话里头，我们看见了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犹太人，一种人是外邦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把犹太人比喻成是橄榄树。那么外邦人呢是野橄榄，要把野橄榄放在原本的那个橄榄上，由原本橄榄树的肥枝来供应这个野橄榄，好让野橄榄能够在原本的那个老橄榄树上结果子，得着根肥根的供应，然后可以结出果子。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历史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悖逆，他们不寻求神的旨意，他们去寻求与世界的联合，寻求 拜偶像等等，神对这些远离神的行为是非常愤怒，所以有很多次的战争，是为着要管教，以至于到最后，甚至包括以色列国的灭国，那么都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的一个彰显。那么在新约时代呢，神的救恩显然从所谓的以色列人转向到了外邦人，在外邦人中间，神也一样有恩慈。那么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他讲了这样的话，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为什么不爱惜？是因为人犯罪，远离神，离弃神，悖逆，选择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甚至是惹神愤怒的事情，这就是不爱惜的原因。神的恩慈和严厉，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什么是跌倒的人？以色列人就是屡次跌倒的人，他们不仅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旷野里跌倒，甚至进入迦南之后仍然在迦南也屡次的跌倒，那么在他们的国几百年的时间里，更加不断的去寻求对外邦人的崇拜，对外邦人的神的崇拜，与外邦人联合污秽自己，作为神选民的圣洁。那么这就是跌倒的意思，就是惹神愤怒的意思。像那跌倒的人是有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么在神的恩慈里，是指我们得着了神的怜悯，在他的恩慈里就是常常有感恩的心。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的位置讲到有四个字是什么？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那么这个常在神的恩慈里，意思是我们心里有着对主的一个敬畏和感恩，那么在我们行事生活当中就会不离开神的恩典。保罗的警告是什么？人如果不在神的恩慈当中，人是容易落在外邦人的敬拜偶像当中，就像以色列人的跌倒一样。如果人不在，包括这些外邦人，如果不在神的恩慈当中，像这些跌倒的人也是有严厉的。这是罗马书这一段话的讲解。好，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可能我们已经会开始思考更进一步的问题。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头，他就讲到了主耶稣说的话，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上下文，第十三节的位置，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对谁讲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是主耶稣对众人讲的，对众人讲，因为当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过来见到耶稣，要挑他的毛病，说你的门徒不洗手，然后讲他们做了各种违反神诫命的事情。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人对神的话语的领受过程当中会增添，法利赛人他们的确，犹太人是得着了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律法本身赐给人的时候，它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也是严厉的。但是当法利赛人去尝试解读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加上了人的遗传，比如说在第十五章的前半部分，他们增加了一些，第三节，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就是人加进去的东西，或者说是像一个葡萄园子里面，园子里面的树本身是神栽种进去的，但是里面会长出其他的东西，不是神的。那么栽种进去的这些其他的东西，就变成了要拔出的， 在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主耶稣他对这些法利赛人说，凡不是神栽种的他必要拔出，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好，那我们就可能会要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我父栽种的，什么不是他栽种的。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是人加进去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神原本栽种的啊。那么在人接受那个圣洁的东西的同时，人要自己加进去的就有一些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东西。我们来再看犹大书这一段话。犹大书呢，这个犹大是约翰的兄弟啊，在犹大书第一章，在这一章的第一前面几节就已经讲到了。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他是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刚才读的这一节，这样的人，就是指那些悖逆神的人，甚至这些人其中有一些是牧人，为什么说是悖逆神的人？因为他们在牧养的时候加上了很多人自己的东西。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就是说那些悖逆神的人，不讨神喜悦的人，惹神愤怒的人，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你会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这些树，他们像树没有果子结出来，他们像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他们喂养自己，虽然是牧人，却不顾念神托付他们所去要去牧养的群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是一个牧人，神都有托付给我们一些他自己的产业。无论你在家中是一个儿女也好，是一个父母也好，是一个丈夫或者妻子，或者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神在你身上有托付，这就是要托付你来管理他的产业。那么这些人呢，作为牧者牧人，他们只顾喂养自己，却没有惧怕，像没有雨的云彩，像被风飘动，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讲到没有果子的树，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耶稣基督他是咒诅了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好，那么在犹大书里面讲到那些牧人，他们只顾念自己，喂养自己，却不去向神所托付的产业尽忠心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像没有雨的云彩，他们因为没有结果子出来，这棵树要被拔去啊。这棵树不仅被拔去，还要连根被拔去，因为他们像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你会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在神的面前他是死而又死。那一棵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被主耶稣咒诅的无花果树，它只是没有结果子而已，但是它的叶子是有的。这棵叶子有的树实际上来说是还没有死的，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在犹大书的描述当中，没有结果子的树是死而又死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定要有果子结出来的。如果我们光有外表，就像树只有叶子，它像是光有外表却没有结果子的话，什么是果子？是神的生命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因为果子里面含着生命，果子里面有种子，我们知道种子哪怕落在地里死了，它仍然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这就是生命。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不单是要有外边的样子像神的圣洁，像敬虔 godly 就是敬虔的意思，像神的样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是它只有外表没有生命。那么在这样的在犹大书信当中的语境里面，我们会看到这种树是要被连根拔出，因为它死而又死。好，那么这三处圣经先解释到这里，接下来可能就会要略微看一看历史上的事情，就是犹大国就是犹太人。 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啊，我们等一会儿集中来读耶利米书的一部分，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一部分，耶利米书第一章的一部分，以赛亚书第五章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志下七章二十节，在历代志下七章二十节里面，他是这样讲：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怨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其实以色列人是神所钟爱的，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是神所钟爱的，他把我们看作他眼中的同人。为什么他要让这些人，这些以色列人在万国中被讥诮？为什么他甚至要离弃他所分别为圣的殿？为什么他要把以色列人从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历代志下，我们知道历代志是记载历史的一段故事。到历代志下的时候，全部以色列国已经进入到病入膏肓的年代，他们在拜偶像、效法世界，与甚至与外邦人联合的事情上屡次惹神的愤怒。那么从这里头已经看见了神的一个心意，神借着先知的口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什么样的心意呢？就是我今天栽了这棵树，我明天可以砍去啊，我可以从另外的地方兴起一些枝子来啊，我可以赐给律法，但是人如果不尊重我的律法，加添很多惹我愤怒的东西，那么我完全一样可以把这些拔掉。神的殿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他离弃他的殿，他就不愿意再与这些犯罪人、犯罪的人、污秽的人有同在、有交通。那么神离弃他的殿，并不是说他不喜悦人的敬拜，而是他不愿意与罪人相交通。那么这是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第二十节的内容，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在耶利米书啊，我们先读一下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吧。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第六节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随意离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在这一段话里头，耶利米得着了神的启示，神向他讲话。那么神的愤怒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远离神。神原本栽植，后来拔出，神原本建立，后来拆毁。那么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看到在犹大书里面讲到讲到一种牧人，他们像是能够有叶子的树，但是没有果子，外表有样式，没有实际。那么这个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早晨的灵修呢，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其中第四章一开始的地方讲到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吸引到我。这件小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前三章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 他听见声音，看转身一看，看见神子向他显现，然后就有二章三章对他讲论七个教会的事情。到第四章一开始，他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事，他看见了天上的门打开，天上的门打开之后，他被圣灵感动，这是中文的翻译，原英文的意思呢是他在灵里，那个声音对他说：“你上来吧。”所以他原本在拔摩海岛上，那么那一下他就去到了天上，他不仅看见天上的门开了，而且看到有宝座，还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他是在英文里面说 in spirit， 中文翻译是被圣灵感动。我们这个人是有肉身的，我们这个人是在世界上的，无论你是在海岛上也好，你是在陆地上也好，带着我们的身体，带着我们的血气，我们这个人没办法完全在灵里。那个声音是在天上的，那个声音在天上，他说你上来吧，意思是什么？是在我们原本这个肉身所在的地方和他之间有一个隔开。那个隔开是什么？那个隔开就是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在灵里，你就会一下子被提到极远的空间去，那就是天上神的宝座。我们在灵里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提到他的宝座面前。但是我们顾念身体的时候，顾念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大小，我们就远远的被这个宇宙的空间隔开，远离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我们知道在犹大书里面讲到它是墨黑的幽暗，在启示录里面在创世纪里面也讲到渊面黑暗。这个渊面黑暗墨黑的幽暗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emptiness， 就是空的，幽暗是空虚混沌。在启示录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了空虚混沌。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空虚混沌？是因为最初的那些被造犯罪，最初的被造犯罪之后，就产生了人与神或者被造与神之间极大的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叫做空虚混沌或者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也就是说那一个灵在一切的空虚之上，在一切的黑暗之上。好，那么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其实当人不管他是牧者也好，还是是一个得神喜悦的样子很敬虔的也好，当他没有那个果子出来的时候，他远离的是生命的本身。光是有形状有外表远远不够，哪怕他是一个牧者，神也说他是死而又死的。那么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要引起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样子，看上去我们是一个去教会的人，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但是我们的果子是什么。神的栽植，我们前面再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要为我所喜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又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结了恶葡萄，反结了野葡萄。你会在这里头看到神他亲自为他所爱的预备一个葡萄园，他会刨地，会捡石头，会栽上上等的葡萄，预备酿造葡萄酒。我们知道在法国有一个上好的葡萄园的产地，叫好像是叫波尔多，那边的葡萄是一切世上葡萄当中最好的葡萄，所以它酿造出来的葡萄酒也是最使人喜悦的。 那种葡萄酒。那么神他就像一个葡萄园子的主人，他可以做很多辛苦的工作，又要刨地，又要捡石头，目的是为着预备好土，好让他的这个品质上好的葡萄树能够结出品质上好的葡萄，好酿制品质上好的葡萄酒，好得着他自己的喜悦。我们实际上是那个葡萄枝子，那棵葡萄树本身是神他自己，枝子连在那个树上，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如果枝子不连在那个树上，结不了果子，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神的拔出，在耶利米书1:10，神的拔出是什么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啊。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你会看到神有在做一些好像看上去相矛盾的事情。他要栽植也要拔出，他要建立也要拆毁，他要在列邦列国之上建立他所喜悦的人。那么从这一段来讲，如果我们是被神喜悦的，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心意，这心意是什么？是要建立我们。那他要拔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那一个外表那个样子，如果没结果子，他一定要拔出。所以他拔出的实际上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败坏和虚空，因为罪的缘故，使人落在虚空中，远离神的同在。当人进入到灵里去的时候，他是能够脱离肉体和世界。好，所以神美好的心意包括在他的栽植中，也同样包括在他的拔出当中。在神的工作里，拔出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不拔出的话，新的生命就不能长出来。如果果子结如果一个枝子结不了果子，神的工作就是要剪掉它，把它丢在火里烧了。我们能不能结果子？不结果子的东西有哪些？我们知道是犯罪的东西，使人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犯罪的东西有哪些呢？比如说骄傲，比如说有一些隐藏的罪，有情欲的缠累，有世界的依恋，有对人的依靠，有一些没有意义的忙碌，这些都是让人不能结果子的啊。那么我们不单是要有一些对主他自己的爱慕，同时一定是要有一些见证，包括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包括在我们怎么样去与人交谈，怎样与家人交谈，包括我们在遇见试炼当中，你怎样能够依靠主度过那个试炼当中的难处。好，我想我时间的缘故，想准备结束在这里。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关于以赛亚书5:第5:7，以赛亚书5:7。这句话有一定的前后文，我们就留给大家来看。5:7，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神的盼望跟人能够活出的实际，在很多时候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今天要得着神喜悦的话，我们一定是要做那能结果子的葡萄树。 他面对不结果子的枝子，他是严厉的，他的管教不单是在那些不认识的人身，不认识神的人身上，他不仅是管教，而且我们说那是审判。对于认识他的人，他仍然有严厉。这个严厉是什么？是一定要除去我们身上那不讨他喜悦的地方。在旧约是犹太人，在新约是我们，在教会里仍然会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么教会中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神也一样，他会像那个辛勤的园丁去修剪。在我们的家中也有，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都有。盼望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在灵里来到神的面前。我今天先交通到这里，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或者分享。或者我提一两个问题，看一下大家的领受如何。在一般教会里面经常讲到的救恩，包括到二元论的一些东西，就是人灵和魂放在一起，然后和身体。那么救恩呢，也是从二元论的角度来说，要么就是得救，要么就是不得救。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教训当中有一些是可以说有很多实际上是有偏离圣经的心意的地方。好，那么就单说得救这个问题好了。有的人认为他就是要么是得救的，要么是不得救的，这就会让人陷入一个很难的困境当中。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神不喜悦的那些枝子，他也会剪除，也会拔出。那么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那么神把我们拔出的意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又变成不得救的？神拔出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脱离他的同在？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或者说怎么去理解这个部分的内容？
你怎么感觉，你怎么认为是被神拔出的？
嗯，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呢？
嗯，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
很疑惑。嗯，好，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怎么知道是被神拔出的？
对，
我想在我们体会拔出这个字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词语可以来描述，就是似乎突然没了根了，或者说失落了，或者说脱离生命的供应了，那个是不是拔出？这是可以这么去想象啊，可以这么去理解。人被拔出的时候，好像我或许是在神的面前有了亏欠。什么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欠的呢？是罪。当我们落在罪中的时候，神不喜悦我们的罪，神要管教我们。或者说甚至你会看到在一团面当中有教在里面，神要让人让通过保罗的书信来讲到，要让那一团面把他的教给他除去。那么这个除去是不是拔出，是不是从那一团面里头拔出？我的感受啊，人哪怕是很爱主很追求主的人，他在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一定有高峰和低谷的时候，一定有爱慕神与神的所谓的蜜月期，也有软弱的时候，甚至可能走弯路，包括远离神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时候，神要做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拔出呢？他并不是要切断神赐给人的那个生命， 他想要人被除去的地方是那一个阻隔，那个阻隔是什么？可能是世界，可能是世上的事物，可能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神要让我们的肉体被拔出之后，我们会回到单纯的那一个属灵里。什么叫做回到单纯的属灵里？原本可能我们有一段时间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慢慢的有一点不冷不热的感觉了，甚至慢慢的有一点开始悖逆的感觉了。神要我做什么我偏不去做，我偏要去尝试一下做不讨他喜悦的事情啊，这就是悖逆，像小孩子一样。但是你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下子就知道神知道神要我去怎么做啊。比如说我发怒了，生气了，那么马上就有话来，不可以犯罪，却不可以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马上神的话，神的灵就进到我里面，摸到我的心，让我看见我得罪他了。那个时候你是在下一个阶段，而前面的这个阶段呢，是我要悖逆的时候，我会想要去挑战神，去经历神的管教，去认识他更多。那么这时候他对我们的拔出是什么呢？是他对我们的拔出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落在肉体和血气中的时候，我们是一无所有，结不出果子。当你想要发怒的时候，想要生气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带出那个恩慈良善喜乐和平忍耐温柔。人就从这个不结果子里面看见自己的缺憾。当我们去进入到灵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五章二十二节应该是讲到圣灵所结的那个九个果子。人什么时候能够有喜乐，有恩慈，有良善，有温柔，有信实，有节制，什么时候能有？是有果子，这些是果子。果子的原因是因为有那个根供应它。人如果人进入到灵里面去，我们那个小写的灵在神那个大写的灵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肥根的供应，那个枝就养了这个枝子，根上面的那个枝，根上面的那个肥枝就养了这一颗插进来的野橄榄，好让它能够结果子。我们怎么知道是神要除去？当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根源断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结不出果子的现象。那么在这时候神要除去的实际上是我们原本的那一个远离。那么当我们落在彷徨无助中的时候，当我们落在生命中有匮乏的时候，有亏欠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对周围的人也好，对环境也好，包括对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信心弱下去的时候，神的管教就来了，神的剪枝修剪就来了。那么在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他的修剪，他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不洁，目的是为着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出来。
关于屈姊妹问这个如何感觉被拔出这种，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新约圣经啊，后面保罗不是写了很多书信嘛？那么在后面保罗就是快要殉道前的几封书信呢，他提到了几个这个恶基督徒，对吧？有什么什么铜匠亚历山大啊，什么怎么苦害我，对吧？然后还说到了有几个人他们爱世界啊，就背叛信仰了。那么我想呢，就是从保罗的这个言辞上看，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应该是最终是没有得救的啊。那么并不是说他们原来得救后来不得救，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得救过啊。那么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保罗所责备或者咒诅的这几个所谓的基督徒也好，或者什么铜匠亚历山大也好，他们自己会是否忧愁呢？我不认为啊，我认为他们说的很享受他们现在的状态啊，他们 他们一定认为就是说，哎，我终于从基督教这个骗局中啊摆脱出来了啊，幸亏我够聪明，险些被他们上忽悠了。还有的人认为就是我是迷途知返啊，这个弃暗投明，比如说我投靠了罗马皇帝，你看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就是他们应该是自命得意的状态。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是被拔出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那有些人他会不会就是因为没有被拣选，但是呢他非常追求神，然后也渴慕神来拯救他啊，跪在耶稣面前苦苦哀求，主啊你救我吧，你带我去天国吧，然后主就像一个达官显贵一样的一脚把他踢开，说你也配姓赵是吧，我根本就看不上你啊，你哪来问哪呆去，这是误区。就是说其实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寻求神，他而且他非常的 enjoy 他这种状态，他认为就是说我不信耶稣，我不相信天国地狱，那是因为我聪明，你信因为你傻啊，你就像啊被什么法轮功啊那些什么一贯道给骗呗，你傻瓜对吧，就是这不是话说我你看我这个科学知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还信这些东西，就是说他是一种自命得意的状态啊。如果一个人虽然他现在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已经就是说经常好像总会被良心责备也好，或者总想寻求一个神来拯救他，或者他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啊，他觉得他想好像能有一个彼岸世界，他希望有一个救主来拯救他，那这样的人他很可能是被拣选的，而且最终他寻求神会就是说来给他开门的。而那种没有被拣选的人，他可能一辈子都是就是活得很自命得意的啊，就是是那么那种所谓叫被拔出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好得很啊，就是说他一点不会觉得我原来是个基督徒，现在被好像扫地出门了，哎呀好像很惶恐或者很后悔啊，或者很忧伤，他会觉得我终于摆脱了一个家伙了，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在油管上也看到也有人做节目说，比如说啊，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还有人就是说我原来是基督徒，我现在为什么不信基督了？就是我为什么不当基督徒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的分享的过程中都是充满了自鸣得意的啊，就要么因为自己聪明啊，要么就是因为自己这个就是说在这种人情世故上啊很有洞察力等等的啊，他不会说是因为就是说我想当基督徒，那个神父看不上我，那牧师看不上我，他不收我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很郁闷，要谁收我就好了，他不是这个状态了，他就是很得意的。所以就是说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或者被神拔除的人他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我要找谁神不搭理我啊，就像我要见总理，总理根本看不上我，对吧？门房都不会放我过去，根本不是这种状态啊。这是一个分享。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 Daniel 弟兄问了一个，就是拔出是不是一个被拔出的所谓基督徒也好，或者就是按照这个上讲说，或者被砍下的枝子也好，是不是他原来得救后来不得救？就是我觉得呢，其实得救这个事情要看你从谁的视角来讲。从神的视角来讲，得救就是得救，不得救就是不得救，就拣选和不拣选和没有拣选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对神来说没有时间，也不后悔，所以就是说，好像几个苹果，我把这个放到我篮子里，放了就放了，就放了，就是一下就放了啊。还有呢，我放了也不会说过一会儿觉得这个还有点歪，那么再扔出去再换一个。神不这样的，神就是放就放啊，那没放就没放啊。但是呢，我们人是活在时间之中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人的得救可能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有时间，甚至于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我们死了以后去见主，有一个终极审判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个就是才会完成这个救主的过程，应该叫完成啊，或者叫复活的，甚至于复活的时候才完成的，所以它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好讲你现在得救了还是不得救，只能说我们现在在神的恩典之下，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从我们人的视角来讲，是不应就不好讲叫原来得救后来不得救，但是呢确实因为我们从人的视角来会讲，就是说教会里总都有都叫基督徒， 对吧？但是主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教会里有麦子和稗子，而且稗子是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撒旦的。那么我们知道麦子怎么长也不会长成稗子，稗子怎么长也不会长成麦子，所以就是说那些属于稗子的所谓基督徒，他是不可能就是说最终会幡然悔悟成为麦子，因为他就是稗子，就种子就是种子，就是源头就不一样，也就是说他压根就不是天父栽种的啊。那么这些人就是说但是在教会里我们总称大家为基督徒吧，对吧？谁也没有，也不好论断说你就是个败者啊，你就别装啊，对吧？但是就是说但是这样的败者如果有一天被神以某种形式拔除的话，就像保罗书信里讲的那些爱世界的叛道的那些基督所谓基督徒的话，那就是他们被拔除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他是败子，原来他是不得救的。但我们不能认为他以前是得救的啊，就是说他就是他根本就是不得救的，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出于了恶者啊。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说所谓天父所拔除的很可能就是原来就不是他栽种的啊。应该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智力我们的人的智慧，我们的这个眼光是有限的，神究竟拣选了哪些人是他的奥秘，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我们不好论断别人啊，就是我们所能就是做好我们自己，处理好我们和主的关系啊。
我自己的理解啊，感谢主王瑶这个主题。我自己的理解是《罗马书》第十一章里边，旧的枝子被折下，它最主要是因为它不信。野橄榄被接上去，是因为它信。这个是我自己理解的。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他指的是些法利赛人，第十三节就是那个，还有犹大书的第一章，犹大书第一章他讲的就是这些假冒为善的师傅。所以我自己理解的是耶利米书的那个拔出也好，拆毁也好，毁坏也好，颠覆也好，这些都是神要做的工作，耶利米是做不了的，是神自己会做这个工作。我自己想到的是我自己，我应该如何，就是刚刚那个人非弟兄说这个是得救这个事情是一辈子的工作，是个过程，但我自己的领受到的是说得救是我因着信，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可以得救，这是神的话。那我要走这一条窄路，要走得胜，要走这一条路，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基督徒一辈子的功课。我自己身上如何去讨神喜欢，做神所心喜欢的，而不是按照我原有的肉体，我所领受的世界上所领受的这一切经验也好，学识也好，判断也好，这些都是要除掉的，这个就是个肉体的问题和属灵里边神要我们基督徒做的是一个分别为过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和这个世界所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理解的是说这个拔除也好，拆毁也好，毁坏也好，倾覆也好，因为王耀弟兄引用的是罗马书十一章和马太福音十五章，犹大书，这个是指的这些是不信主的人。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
好的，非常感谢主啊！我想，罗马书第十一章呢，的确要再看一看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刚才讲到的第二十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在这里头，保罗他说不错，你们因为不信，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枝子当中不信的是被折下来的，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为什么他要惧怕？就是有一天他也有可能被折下来啊。那么前面被折下来的这些还有没有机会重新被去接上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啊。刚才第二十一节我已经读了啊，就是在原本的交通中读了，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可见后来插上的这些是因为信得着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不长久在神的恩慈当中也要被砍下来。那么原本那些人被砍下来是因为他们的不信，继续往下来看第二十三节，而且他们若是长久不信，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截上。所以你会看到那些被砍下来的枝子，如果他能够悔改，他还有机会重新被截上啊。那这里头就不是说救恩得着又失去，或者失去又得着的问题，而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已经得着神救恩的人，我们仍然有可能有软弱和跌倒。这个不信是指什么？主耶稣他在施行神迹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问那个人说，你信吗？那个人说，我信却信不足。什么叫做我信却信不足啊？这个信不足里面实际上就有这个不信的意思。那么这个不信的意思就不是说是我根本的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神的身位，我根本的否定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这个不信，不是这个层意，就是他是知道主耶稣是救主的，但是主耶稣的救主能否洁净我这个人身上的罪，他的信心比较小。那么在这里头，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里头，他责备的是犹太人，说他们不信。你说犹太人是不是不信的人呢？他们当然信有神，他们当然信上帝，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或者说小信，是主要是集中在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那么如果有一天他们信了的话，在第二十三节里，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们从天生的野橄榄枝上砍下来的，尚且能逆着性接在好橄榄枝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所以你会看到，其实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他虽然可以管教，可以剪切，但是有一天他仍然盼望着我们能够回到他的恩慈当中。他更愿意做的乃是把我们这个曾经被砍下的接回到他本树上。所以你会看见，其实是神托着那棵树，是神托着我们每个人的。
刚才这个王瑶弟兄分享的栽植和拆毁啊，或者叫拔出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从圣经里边有很多这种，就是这种听似矛盾的情况啊。那么栽植拆毁啊，那么就是这种的关系，我是说呢，就是我们不能以人的这种逻辑关系去理解啊。那么圣经里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亡，也代表新生命啊。还有比如说道成肉身啊，那么道是神啊，变成肉身又变成人啊。那么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我们如果仅仅从这种因果关系去理解，往往就会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约伯记， 那么约伯他是个义人，但是神给他拆毁啊，那么拆毁他的那三个朋友，那么跟他说，完全是你的罪的原因，是你的因果关系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全从人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就完全跟神的旨意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像约伯这个，那么神就想炼净他啊，那么并不是由于他的三个朋友说他是有罪，那么各种的罪，对吧，这种因果关系和这种公式的带入，那么他才被神那么去拆毁啊。所以呢，就是圣经里边的这些所谓的悖论，所谓的似是而非，我们呢就是说，一个呢是我们有限的逻辑关系有时候理解不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像约伯一样凭着信心去理解这些悖论的关系啊，这个是我的理解。
好，看一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和交通。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呢，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让我们能够常常借着弟兄姐妹在分享主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自己能够实实在在的回到主的话语当中来，这样我们能够在义灵当中有一个合一。今天的交通分享就先到这里，那么我们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您借我们弟兄姊妹的口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这些人虽然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血气还在，我们的老我还在，这些都是不讨你喜悦的。我们的天性就是要往下走的，但是你现在要把我们身上这些属血气属肉体的东西都给它剪下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子女，让我们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把你的生命活出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手里的圣工，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爱我们你也改变我们，你也要修剪我们。
主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顺从。
阿们。
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你保守弟兄姊妹这一周的平安健康，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来聚会，再次来学习的话，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